謝 Esther。今日嗰個嘅經文好長，其實咧真正要處理嘅經文係六章同埋七章，因為係兩個都唔係好能夠分開嘅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我哋就係祈禱先。我哋主，我哋上帝，我哋恭敬嘅仰望你，愿上帝你自己嚟到去指教我哋。主，你自己嘅灵喺我哋中间，让我哋能够嚟到藉住你嘅圣灵，我哋能够明白上帝你嘅道。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嗱，今日喺段即系好长嘅圣经里边咧，我想只系咧嚟到讲一个嘅重点，其中一个重点，嚟到详细解释同埋希望喺里边学习。我冇谂住要处理晒成段超过60节嘅圣经，一段好长嘅圣经，司提反写身取义，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司提反嘅其中一个生命嘅部分。如果要讲司提反嘅生命，就唔能够唔上诉到司提反佢点解成为殉道嘅司提反，就要翻到去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开头，教会需要指派七个执事。那里来到去七，如果我们来到去有机会来到明白的话，七位执事其实都是用希腊的名字，他们用希腊的名字，极有可能是回归的流亡的犹太人，犹太裔人。他们早上的家庭已经落籍在外地，好可能喺外地裏面已經落地生根，所以佢生出嚟嘅仔已經唔再係用希伯來文嘅名字，而係用希臘嘅名字。但係佢哋決定咗回歸，其中一個甚至唔係猶太血統嘅叫做尼哥拉。司提反同其他六位執事都唔係耶路撒冷嘅本地人，基本上面佢哋都係移居咗喺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裔，又或者他甚至不是犹太裔人，是安提柯人。这一班是在流散的一班人，如果我们用今天那个字眼，可能是移民。当然在当年就没有非法移民这件事，但是移民这个字眼应该不会陌生。在第七章司提反辩道的时候，当他以犹太人的救恩历史来证明耶稣是救主的时候，他用了三个人物和他们各自的一段历史。三个人物分别是亚伯拉罕、约瑟和摩西，都是讲到他们在漂泊的日子里面。如果我们留心司提反讲他们的生命的时候，都讲他们在漂泊的生命的里面，就算暂时安身，他们都知道他们正是住在的地方不是一个安身立命长居久安的地方。讲到司提反的殉道，也需要从他怎样被诬告来到讲起。司提行传六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，那里这样讲，他说他们又煽动百姓，长老和文士就突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议会，设下假见证，说这个人不断地说话，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。我们曾听见他说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矩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，他说这个人不断地说，他说要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，这个讲耶稣。其实是讲的是，他不单止侮辱，而是他讲的是耶稣要拆毁这个圣殿。跟着下来，司提反就是在用第七章的讲道，就是要反驳这个作假见证诬陷他的说话。在反驳之余，司提反更加重要的有真理要讲。所以当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尝试从一个的漂泊者那个的角度来去看。六章十四节所嚟到讲到嘅，佢话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，这地方就系圣殿，系耶路撒冷。但系司提反从亚伯拉罕讲起，好清楚咁指出嚟。佢话司提反说，诸位 父老弟兄请听，从前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亚仲未住在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照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方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之后，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，即是说来到巴勒斯坦。在这里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，但应许要将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，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仔。亚伯拉罕是去到迦南的时候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其实亚伯拉罕一直住在应许之地里面，但是他没有拥有在应许之地里面任何一块地。好值得注意的一句说话，在这里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到到下一节他就说，他的后裔必会寄居在外邦，那里的人要使他们作奴隶，苦待他们400年。寄居在外邦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寄居的外人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都是寄居的外人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地方。到了描述亚伯拉罕最后的一段的时候，司提反指出亚伯拉罕始终没有在迦南拥有过一块似样的地。亚伯拉罕在迦南里面唯一拥有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在道神没有给他产业，他是迁到事件，撞在亚伯拉罕在事件用银子从哈末的子孙买来的坟墓里面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唯一的拥有的地，在迦南里面。虽然那里叫做是他的应许之地，但是他没有。而以上的经文的主人翁就是正正是接着要提到的约瑟。亚伯拉罕和他曾孙约瑟，一个是信心之父，犹太人的先祖，另外是一个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星，是位极人臣。但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漂泊在外地的寄居的外人。记不记得约瑟死的时候他怎样说？他们将我带回去葬在我先祖那个坟墓里面。他很知道埃及不是他的地方，那里是他寄居的地方。犹太人和中国人都好像要落叶归根，是吗？第三个人物是摩西，比犹太人尊崇备至，是更加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寄居的外人。你想一想，摩西一出世很快呢就变了什么人的养子来的，他是埃及的公主的养子来的。他说因为直到有另外一位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统治埃及，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，苦待我们的祖宗，强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，就在那时摩西生下来了，上帝看为俊美，在父亲家里被抚养了3个月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当自己的儿子来到抚养。约瑟嗰个嘅，即系佢个成长系有好丰富嘅物质嘅，不过佢只不过系人哋嘅养子而已。一个自己亲生嘅仔同埋一个养子，可以对佢一样咁好，但系嗰个养子系好清楚知道感受得到出嚟嘅。 到到佢长大嘅时候，好明白佢系养子，所以佢犹太人，所以佢翻去佢自己嘅犹太人嘅中间咯，系咪？但系得唔到接纳。佢无论喺埃及里边扮做埃及人，埃及人唔会接纳佢。佢翻返去犹太人个里边，犹太人亦都冇接纳佢。嗰度圣经里面讲到那欺负邻舍嘅人把他推开，说：谁立你作我的门的领袖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听见了这话，就逃走了。然后佢点啊？寄居于米甸地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去咗米甸嗰度生咗两个仔，不过佢仍然系寄居嘅外人。斯提反冇提到嘅，就系摩西到到死嗰一日，都冇进入到上帝应许俾佢嗰个嘅家园，佢冇入到迦南，即系远远喺尼波山度眺望。佢一生都喺漂泊嘅里边，摩西喺佢一生里边只有三个月系住喺佢屋企嗰度。在他父亲的家里抚养了三个月。为什么斯提反要这样安排他的讲道？他讲了三个的先祖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里面，他们或者犹太人里面觉得最尊崇的三位的人物。但是他只是讲他这三位人物漂泊的生涯。好明显，因为污蔑嘅内容系耶稣原将犹太人引以为傲嘅圣殿拆毁。其实呢，呢一班犹太人呢所担心嘅唔系耶稣会拆毁呢个圣殿，佢哋根本唔信耶稣会拆毁个圣殿嘅。原来约翰福音有呢咁样一段嘅记载，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聚集喺公会，话呢个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样办呢？哇！耶稣呢个人嗰个权力越嚟越大啦，但系佢哋觉得耶稣系一个唔系佢哋自己人嚟嘅。佢话拿撒勒人耶稣呢个喺外边入嚟耶路撒冷嘅人，佢嚟夺权。佢话但系呢、这个。他们那个夺权，他们担心的是什么？他说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说，你啊 sorry 读多了，他读48节，他说最担心的是罗马人要来夺他们的地土和他们的百姓。犹太人的领袖最怕的是他们不再拥有耶路撒冷，不再拥有圣殿。有圣殿代表着他们有地方可以安居，他们想着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圣殿，这个是我的地方，我可以在这里有我的权柄。其实这些都是假象来的，因为犹太人是不是真的有权力的呢？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罗马人手下的傀儡来的，他们连来到审判人判人死罪都不行。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假象，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和圣殿，他们代表他住在自己的地土上，对犹太人的领袖来说，这个是在罗马管治的失控世界里面得到一点点操控的假象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，当我们发觉整个世界都失控的时候，我们很想拿着少少东西。最不喜欢耶稣和他所传道所传的道的人是谁呢？是一班本来在巴勒斯坦以外寄居的， 但是千辛万苦回到耶路撒冷居住的回流的犹太人。那这一班人呢，其实他们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来的。这班人最反对施提反的班人，这班人不是本来耶路撒冷的人来的。他们在外地，他们本来在外地很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地方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业，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要回到，他们有他一些的宗教的情操，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那里。他们是回流的犹太人，他们回流耶路撒冷。这班人是什么人？当时有从称为自由人会堂并古利奈亚历山大会堂来的人，或者有些从基利加亚细亚来的人，起来和斯提反辩论。因为他觉得他来到千辛万苦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，如果这个耶稣被传开，很多人信他的话，犹太人来，罗马人来，突然间抢回个圣殿，拆毁了圣殿，然后来到抢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我们回来耶路撒冷有什么意思？他们很担心他们失去了这一笪的地方，他们所着眼的，哇，就是这一笪地方。其实在使徒行传结束讲道的时候，就很清楚地讲明，先祖其实他们是没有地图的。他们的地图是在哪里？在上帝的应许里面。亚伯拉罕有没有掌握到一片的土地呢？他唯一能够掌握那片土地就是一个坟墓，就是他死了的时候就去那里了。没有的。亚伯拉罕所掌握得到的是上帝的应许，就是没有地的。他都是随处漂泊的人，他只不过一路来到上帝告诉他，你继续的漂泊，不过我会答应你，你有块地。他得不得到呢？有生之年都得不到，他死了就得到那个 six foot under， 是吗？第二，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什么？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他不占地土的。我们成日都想着有些东西我们来到去掌握得到的，我拿得住的，我抓拿到的，但是上帝说，那所以我们就起个殿给他咯，是吧？我们显一个起一个很巍峨的殿给他咯。但是这个就代表上帝在我们中间了。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殿，我们有一笪地方，即是等于上帝在我中间咯。但是上帝其实是否定着他的。他说上帝根本不需要住人手所做的殿。他是创天造地的主，为什么需要住在你们人用手做出来的东西上？他不占我们的地图的，因为他就是创造地图的，他使乜占啫？根本就是他。更加紧要的，因为斯提反知道一件事，活在地上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，圣殿和耶路撒冷不是最重要的，反正上帝不在乎这一切。回到圣殿并不是回到屋企，回到去耶路撒冷不是回到去那个家。其实旧约里面犹太人很注重一样东西，就是那地 the land， 那地。但是其实耶稣就告诉他们，这个那地不是单单是指到在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地方那么简单，那地就是上帝的应许，犹如亚伯拉罕他那个的应许之地是一个应许来 人在漂泊，亦都只是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。而司提反讲论完结之后，他是回到他真正那个的家园。司提反最后的说话，他说：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我日本是讲求你接收我的灵魂。这个才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，回到上帝的应许里面，这个才是真真正正那个地，那个家。相信在过去一个几月里面，占据新闻版面和我们所新闻触觉的，一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人间惨剧。我不理你的政见是什么，不要紧的。但是当我们发觉有超过100万的人流离失所，痛失家园，数以10万计的士兵离乡别井，告别自己的家人，去到不知的地方。作为一个士兵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会去哪里的。只不过上头告诉你向东行就东行，向西行就向西行。他们也不需要知道。而他们唯一知道的话，就是他们打仗。打仗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随时会死。如果是这样的生活，不是人间惨剧是什么？我相信无论是难民或者是士兵，其实这一刻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人身边，回到他自己的家。家从来都不觉得很重要，直到一个人离家之后才知道家是几咁好。俄乌战事为什么离我们几千里远，为什么会触动我们的心灵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敏感性和广泛的影响。我们心里面不禁会问，会不会擦枪走火？一个不小心引发世界大战呢？更加弊的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擦枪走火突然间会引发核子战争？有一个讲法，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怎样打的，用什么武器打的。不过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呢，是我们会拿石头和树枝来打。会不会中国思前想后，索性在混乱之中攻打台湾呢？刚刚人大两会，有一位人大来到去代表来到提出一个叫做祖国统一法，是吗？其实俄乌局势开始紧张之后，中国的军机是多次飞越台海的防空识别区，台湾亦都派出战机拦截39架次。在11日里面，如果欧洲一条战线、亚洲一条战线，还是不是世界大战？而这些一切亦都不过是一个一转念之间的事情。到时丧失家园的不单单是乌克兰人，而是整个世界的人。不要想和平的加拿大可以幸免于难。加拿大是北约其中一个国家来的。温哥华是加拿大第三大的都会区，和美国的第二密集高科技区西雅图不是很远的。如果要轰炸的话，温哥华应该不是最后的选择。如果真的要害怕，可能要搬去 BC 内部北部才得，可能是去我们去短宣的杰湾格，应该是没什么人打的。 嗱，我唔打算危言耸听，以上发生嘅事情嘅可能性唔算高。我唔系想话啊会发生会发生。我只系话呢啲全部都会喺我哋心里边，喺我脑海里边掠过嘅念头嚟嘅呢啲。我只系想讲，司提反俾我哋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。至终我哋喺呢个在世嘅人系寄居嘅外人。在世界上面来到漂泊，如果阿伯拉罕、约瑟和摩西都是寄居者的话，那我们来到去肯定，来到确认我们自己是寄居者又何妨呢？如果我真的能够明白我是一个寄居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好像阿伯拉罕、约瑟和摩西一样会安然，因为他们很明白寄居的人，即是说他有一个家乡，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，他们所羡慕的是天上面的家乡。他们很明白一件事，就是在地上面其实是没有真正那个的家。在世上寄居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彼得前书就是写给我们这些在在世寄居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寄望不在今天的居所，而在上帝的怀里面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盼望来的嘛。在一个天灾人祸迫在眉睫的时候，也都在大灾期的开始，我邀请大家来到安静下来，我少做动作，我少做行动。其实大灾期不是要做很多事，不是做很多 program， 永远都是我们自己反省、忏悔、禁食、祈祷，将我们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面。唯有上帝才是我真正的平安、真正的归宿。当我能够来到很肯定、很肯定这件事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变得安然。我一起祈祷。我多谢上帝给我们有你自己的说话，你自己的安慰。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到将这个的信息一样来到献给在乌克兰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到得着安慰，一同得着上帝你自己那个指教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